好，今天晚上我们来讲到雅各用祝福说预言。我们要在这篇信息里讲到他的六个儿子，下一篇信息要讲到其余的六个儿子。所以在这篇信息里，我们要说到流便、西缅、利未、犹大、西布伦和以撒迦。这六个儿子、六个支派形成两组，两个特别的组。流便、西缅、利未是一组，犹大、以撒迦、西布伦是第二组。你们能看见，当我们讲过纲要时，这是两个特别的组，向我们臣民特别的启示。开始时，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是我开头的话，在希伯来11:21，这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让我读给你们听。希伯来11:21，非常宝贵的一节。约瑟因着信临终的时候，因着信临终的时候，提到以色列子孙出埃及的事，他扶着杖头敬拜神。雅各因着信临死的时候，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并且扶着杖头敬拜神。他给约瑟的两个儿子各自祝福，并且扶着杖头敬拜神。他祝福约瑟两个儿子之后，他就把他的12个儿子召齐了，用祝福来说预言，扶着杖头敬拜神。所以他是扶着杖头。如果你看到创世纪49章的末了，他是在床头敬拜神，用祝福说预言。49:33说，这是一幅美妙的图画，有人这样完全成熟的状态下到主那里去。雅各嘱咐众子完毕，就把脚收在床上，弃绝而死，归到他本名那里去了。这是美妙的方式，在这样生命成熟的状态下到主那里去。我们需要这样借着成熟的过程，一直的这样跟随主，使我们能够在生命成熟时去见主。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要的，为着得着他的建造，得到他团体的彰显，我们希望被带到这样成熟的地步。雅各扶着床头，扶着杖头敬拜神，这个是表征雅各地上是寄居的。雅各承认自己在地上是寄居的，是客旅，并且承认神牧养了他的一生。他承认他是寄居的，是客旅，是地上的客旅，并且神牧养了他的一生。圣徒们，我要提到的另一个点是传道书4:8，箴言4:8，那里说到义人的路好像黎明的光，越照越明，直到日午。雅各的路好像黎明的光，从他的出生开始一直照亮到他的离世，他是越照越明。他不是从明亮然后越来越灰暗，而是越照越明，直到日午，直到见主，直到与主同在。我们需要祷告，我们的路径途径也要像黎明的光，在主面前这样的新鲜。这还是这一节的注解里面说到，就好像基督徒的生活就像早晨日头出现，我们的 路径途径需要这样的新鲜，有天天新鲜的启示，对他有新鲜的享受。我们需要祷告圣徒们，叫我们的路径越照越明，直到日午，就是他的再来。这意思是圣徒们，基督徒不该在他年长的时候衰退，基督徒不应该在他年长的时候衰退，我们不应该衰退，我们不应该退后，我们应该要一直在他的恢复里一直的往前。我们期望的是越照越明，我们里面有神圣的生命越照越明。彼得、保罗和约翰，他们在年迈时都没有退后衰颓。你知道保罗的离世，约翰的晚年都没有退后衰颓。保罗在他的末了，提摩太后书四章，他说美妙的话，我们都应该期望说这样的话。他说，我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当守的信仰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公义的审判者在那日要赏赐我的，不但赏赐我，也赏赐凡爱他显现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爱他的显现，使我们能够得着同样的奖赏，就是公义的冠冕。在那一天，主在今世，我们爱他，爱他的显现，爱他的再来，我们要把他带回来，我们要做他的心腹，把他带回来。这样保罗这样的结束，彼得和约翰这样一生的结束，与所罗门的结尾是不一样。所罗门的历史结尾是这样的令人伤心，他开头的时候很好，但是他一直的退后衰颓。王下十一章一至八节，那里说到他有700个嫔妃，你想想看，这使他的心转离主，他不再敬拜主，他反而拜偶像，你能想象吗？他们为在地上建立了许多的这个偶像，他就被这些外帮妻子去引诱去拜偶像，这是非常可怕的。这里有700个嫔妃和700个妻子和300个嫔妃，这是非常可怕的，非常可怕的情形。我们需要跟主祷告说，拯救我们脱离像所罗门那样的晚年。我们需要像雅各、像保罗、像约翰、彼得那样。雅各是147岁的时候弃绝到主那里去，这是他一生最明亮的一段。这是不是很美妙呢？到主那里去是在一生最明亮的时候。所以圣徒们，我要这样说，一个人一生的结果是取决于他一生最末了的一段。我要再说，一个人一生的品质和结局主要是取决于他人生最后的一个阶段。我们照这零后9:21，我们是在奔跑赛程，我们的基督徒生活、教会生活都是在奔跑赛程。这个赛程的品质和结果最主要的是在于什么？品质和结果最主要是在于一生最末了的阶段。如果你看雅各用主父所说的预言，他是满了明亮、满了辉煌和荣耀，在这些话语中，这是我自己的发表，他的发表 是满了荣耀，这是满了他画中满了美丽的发表在创世纪四十九章。我们来看到纲目第一大点，说雅各的十二个儿子至终成了以色列的十二支派，是那作为神的家、神的以色列之召会的预表。而这十二个儿子就是表征神的家，就是召会的预表，就是神的以色列，这是神的家由所有的信徒组成。然后这里他的发表，他这里也是满了、辉煌。第一终点说到雅各在生命上的成熟，就是他生命的顶点。顶点的意思就是最高点，带进了生命的涌流，就是他为着神家的建造用祝福说预言。圣徒们在召会中，我们需要说预言，需要申言，就像 Gary 弟兄所说，林前十四章四节下说，那申言的是建造召会，那是圣经中最大的预言，就是马太十六章十八节说到，我要建造我的召会，我要建造我的召会。他为什么要建造？他如何建造？是借着我们申言说出主，为主说话，并且把主说到人里面来建造召会。这是一件极大的事，召会的建造是借着我们把主彼此说到彼此里面，这样的说就使主的来临更接近。林前十四章十四三节说，我们都能一个一个的申言，使众人有学习，众人得勉励。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说，我们都需要得勉励，彼此把主说到人里面。约瑟是说预言也是申言，他都是，两者都是，我们必要彼此对说，使我们呢使众人有学习。我需要先从主的事上有学习，我们需要每天在主的事上有学习，我们也需要被基督得勉励在我的每日生活中，然后我说出主来，我为主说话，众人都会学习，也会得勉励。当我们说到雅各的说话，我们都会学到基督，也会得被基督所勉励。所以第二终点说，雅各所说一切关于他种子的预言，乃是召会的预表图画，应当应用于召会和信徒属灵的经历，也当应用于以色列的子孙。这是非常重要的话，圣徒们，我要再重复一次，雅各所说一些关于他种子的预言，乃是召会的预表图画，是召会的预表图画，应当应用于召会和信徒和我们信徒属灵的经历。这里所读到的都要应用成为我们属灵的经历，也当应用于以色列的子孙，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看见这如何应用到我们属灵的经历中，使我们成为神的建造。神的建造就是神团体的彰显，我们要看见这如何应用到我们的经历中。现在我们来到流便、西缅和利未。我来读第二大点，我要这样说，流便、西缅和利未对我们是警告。我们不知道这些事情如何能够得着祝福，他们如何得祝福呢？我们都能够见证这里对他们三个的警告对我们成为祝福，保守我们在神永远经纶的中心线上，所以我们需要宝贵这些圣经中神圣警告的话语。所以第二大点说到关于流便的预言，乃是关于肉体情欲之污秽的警告。 关于西面和利未的预言，乃是关于天然性情之毁坏的警告。所以我们需要蒙拯救，脱离肉体的情欲，脱离天然的性情。我们需要祷告，拯救我脱离肉体的情欲，拯救我脱离天然的性情。我们要看主如何破碎我们天然的性情。外面的人破碎非常的关键，我们天然的性情随后我们就会讲到如何的破坏，如何的破碎。主要带我们经过一些事来破碎我们天然的性情，然后使我们得更新，就有一种得圣别的性情。这就是为什么我说这是性情上的圣别，圣别是使我们的性情被圣别。我们来读到创世纪四十九章三到七节，这是说到流便和利未西缅。流便啊，你是我的长子，是我的能力，是我强壮时所生的，本当尊荣居首，权力也居首，但你的情欲沸溢如水，就好像水开了，水滚了一样。沸溢如水，你必不得居首，因为你上了你父亲的床，污秽了我的榻。西缅和利未是兄弟，他们的刀剑是强暴的器械。我的魂啊，不要与他们共同商议，我的荣耀啊，不要与他们联合聚集，因为他们趁怒杀害人命，任意砍断牛腿大筋。意思就是他砍断了牛的腿。他们的怒气暴烈可咒，他们的愤恨残忍可诅，我必使他们分居在雅各家，散住在以色列地。我们来看看流便。流便虽然居首有长子名分，但因着污秽失去长子名分，有死亡和人数大大减少的危险。这对我们该是严肃的警告，严肃的警告。要从创世纪生命读经读一段话给你们听，这是九十八篇二一一到二一二页。我这会帮助我们开我看见，特别是说对青年人，我要这样说。当然我们众人都会受提醒的帮助。这里说我们作为一个青年人，我作为一个青年人进到上海的时候，倪弟兄在那些日子，倪弟兄与我多次长谈，他给我这服侍主的弟兄第一个教导就是切勿单独和异性接触，为着使我受保护，总得有第三者在场。我从来没有忘记这话，这对我是一大帮助和保护。因着主的怜悯，历年来我一直遵守他的话。我们是堕落的人类，我们都有情欲，没有人能说他没有情欲。李弟兄他的家乡，他是在波若的会所很近，有一个姊妹要带他去会所，他都不想坐那个姊妹的车，即使他是个年长的弟兄，他也不要这样做，距离这么短他也不要这样做，因为他就在实行这个事，直到他的晚年。男女在一起就会仇敌，使仇敌给他们试诱的机会，你已过的经历必定使你确信这点，无需我说的太多。我继续的说，不只是年轻人，中年人也需要不要单独与异性相处，这样做是冒极大的危险，因为这开了门让那狡猾者进来。你不知道你的肉体是多么狡猾，多么邪恶。我们肉体中的情欲真是可怕，因此我们应当不信靠自己，这是很重要的。不要信靠自己，不要信靠自己，不要以为你不可能犯这样的罪。 最好的保护就是遵守我从尼利兄所领受的话，不要与异性接触，为着主的名，为着教会的见证，为着你身体的尊贵，你必须遵守不单独异性相处这个原则。你若遵守这原则，就会蒙保守。如果你遵守这个原则，你就蒙保守。要记得，流变由于污秽，它天然的身份就是生来而有的身份，完全改变了。所以，我想这是对我们很有帮助的话。我们要从主领受，保守我们在我们的一生当中。如果我们接受了这样的交通，我们相信我们都会接受这样的交通。林前六章十七到二十节，那里说到，但与主联合的，便是与主成为一灵。之后，使徒界的保罗这样说：你们要逃避淫乱。与主联合的，就是与主成为一灵，所以你们要逃避淫乱。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体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岂不知你们的身体，就是在你们里面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你们从神而得的，并且你们不是属自己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这样就要在你们的身体上荣耀神。所以我们的灵是拿来接触神，我们的魂被创造来连于神，彰显神，我们的身体被造是要来荣耀神并显大神的。所以我们需要顾到我们全人的三部分，这样来顾到。然后贴前四章三到八节，主借着保罗说，这是神的旨意，要你们圣别，境界淫乱，要你们个人晓得怎样用圣别和尊贵持守自己的器皿，不放纵私欲的邪情，像那不是认识神的外邦人。所以人那过那种淫乱的生活，就是他们不认识神，主要原因就是不认识神，他们没有亲密亲切的认识神。这会拯救我们不犯任何淫乱。现在我们来到第二终点，不知道你们如何，但是我非常宝贝这样的话，我非常宝贝这个话，这是很有帮助的食物。由于西缅和利未的性情残酷，他们没有从雅各得着祝福，反之雅各对他们施行审判，使他们散住在以色列人中间，他们就不能照着他们的性情残酷的行事为人。李龙辉弟兄跟我们分享他的信息，西缅和利未他们何等残酷的把城里的男丁都杀了，然后把牛腿的大筋都砍了，到了一个地步，雅各说，西缅和利未，你把给我带来麻烦，使我在那地有了臭名。所以雅各非常的惧怕他们所做的话，他们做的这样邪恶残忍的事。我们个性如何，也许我们有良善的或者是残酷的性情，或者是好的或者坏的性情，我们都需要否认我们的天然的性情，而凭另一个生命生活。我们的性情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的性情就是我们天然的琐事，天然的构成。你可以说我们的性格是30%的习性，天性加70%的习性，是30%的天性，70%的习性。我们现在说到我们的天然的性情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要读给你们听关于我们性情执事的话，也许有一些的形式。我们的性情是彰显不同的形态，有一个形式就是英雄，有一种是英雄。弟兄姊妹有这种性情，一切都要做得很完整很完全，他们要说话就要说得很杰出，除了要不然就不说。他们也非常的强很快在做事的事上。另外一种性情 就是非英雄式的，非英雄式的，不是什么事都做到完全。如果他关门也是关一半，如果他整洁房间或者也会把角落空着都不做，这种性情你看见了吗？在你的教会生活中、个人生活中、在主中的有用，都是因着你的个性。我在主工多年，就发现弟兄姊妹他个性很强的一个性情，就影响他们与别人的配搭与配合。李弟兄说到我们在俄国配搭同工们，他说第一个问题，他就问他们能不能配搭呢？他们有没有什么个性阻碍他们的配搭呢？你们需要弃绝那样的性情。我们里面有生命，能够彼此配合并配搭，我们需要站在这个生命这里。有些弟兄姊妹做一些事情，别人都不能够帮助他们，他们只能自己单独的做。这样的弟兄姊妹常常是很有本事的，也容易在教会生活中产生事情。但是我们要在身体里工作，凭着身体工作，所以配搭是我们迫切的需要。所以我们需要主来对付我们的性情。一群弟兄们来在一起，是有可能因为有一个弟兄有一种主导的个性，有一种主导的态度，他想有一种压制别人的灵。你们一同侍奉，你要引起交通，产生交通，而不是压制交通。大家在一起交通却被你压制，这是一个错误的个性。也许你会有一种关键性的谈话，让你被这个人被弃绝。你也许有一种很好的个性，或者有一种批评的好批评的个性。有一次李弟兄在聚会中，我不知道 Benson 弟兄是不是在这个聚会中，但是在德州的欧文，有些人分享的太长，李弟兄就转过来对我说：哎，弟兄，告诉那个人坐一下，把时间留给别人。这个实在是违反我的个性做这样的事。我说：李弟兄，你说什么啊？他说：我告诉你，叫那个人坐下，把时间留给别人。所以我就站起来说：请坐下，把时间留给别人。我说完之后就说：赞美主。我正在想 Benson 弟兄在哪里呢？我实在不知道 Benson 弟兄那个时候在哪里。无论如何，然后又另外一次又同样的事，我又再做一次，然后又后来又发生一次，我就懂了。我需要反对我天然的个性，否则你如何能合适的照顾聚会呢？就像弟兄在这里的弟兄，他们很喜欢坦白的说话，但是他们要反对自己的个性来说。主就我们常常做这样的事，所以圣徒们要拯救我们脱离我们的天性。现在我们的个性就是受苦失败，会使我们这个的个性被筛出来，所以需要祷告求主来用苦难用这些试验。当你每天享受主，主就给你这个力量，你就有这个那一天就有那个能力。不要担心明天的事，但是借着受苦和试验和失败，像保罗一样，他三次否认主。他说：我绝不会否认你，别人都会否认你，我绝不否认你。但是他三次否认主，那是极大的失败，那就完全破碎了他的个性。否则他如果不经过这样的失败，你如何能够牧养人呢？你去牧养人，他就会说：你在做什么？你为什么不转回邻里呢？ 但是他现在知道我完完全全需要主，所以主才能够吩咐他去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这是一个破碎使他能够做牧养的事。然后圣徒们，这不是一件小事。这个弟兄提到换主对付我们恶行，另外一个方法就是把我们调在一起，我们被调在一起，调在一起，我们就需要经过十架。这不是我们的口号，我们彼此服侍是需要借着那灵，经过那灵，经过十架，凭着那灵把基督分赐到人的里面，建造基督的身体。弟兄们，我们有些事情要做，我们有些事情不要做，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应该是我们先顾到彼此，我们需要经过十架，凭着那灵分赐基督到彼此里面，为着建造身体。这就把我们调到离开我们自己的差别和个性。现在我们来到立位这点下面的第一个小点，残酷跟良善是相对的。在生命记二十二章那里说到，你若在路上遇见鸟窝，二十二章六节，或在树上或在地上里头有雏或有蛋，母鸟伏在雏上或在蛋上，你不可连母带雏一并取去，总要放母只可取雏，这样你就可以得福，日子得以长久。主甚至顾到这母鸟，如果你是残忍的取去这个会产生生命的母鸟，但是主说要放母只可取出，你相信吗？这样你就可以得福，日子长久。你要顾到这个母鸟，不要残忍。请听，你看到一只鸟，你就要想到这件事。罗马书二章四节，神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神的恩慈是要领你悔改。但是第一小点说到，后来立位以更新变化的方式运用他的性情，杀死拜金牛犊的人。我们天然的性情若符合三个条件，就是有用的。我们需要祷告得着这三个条件，这三个条件就是奉献，逆着天然的愿望来运用我们天然的性情，并以更新和变化过的方式运用这性情。所以奉献，逆着天然的愿望运用我们天然的性情，并以更新和变化过的方式运用这性情，这三个条件都符合，我们就能够以更新变化的方式来运用性情，来满足神的需要。二，因着立位向神的绝对迫切和忠信，他领受了祭司职分的福，得着乌灵和土民。乌灵和土民就是祭司得启示的，得着启示的东西。我们来到第三大点，这一点是非常的重要，这是非常积极非常正面的点。这三个支派，犹大、西布伦、以撒迦，描绘了整本新约。请看关于犹大的预言，描绘出四福音里的基督福音的内容。关于西布伦的预言，描绘出使徒行传里福音的输出被圣灵的风推动。关于以撒迦的预言，描绘出书信和启示录中教会生活的实行，为着神的建造。书信和启示录中，这是为着神的建造。所以这三个儿子所蒙的祝福组合成全本圣经，这是非常不得了，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来读纲要就知道， 创世纪49:8-15，那里说到：犹大，你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臂掐住仇敌的颈项，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石便上山去，他蹲伏如公狮，又如母狮，谁敢惹他？权杖必不离犹大，王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直到细罗来到，万民都必归顺。犹大把小驴拴在葡萄树上，把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圣徒们，我们要将我们的驴驹拴在美好的葡萄树上，你知道吗？这是什么？我等不及要说这句话了。他在葡萄酒中洗了衣服，在葡萄汁中洗了袍褂，他的眼睛因酒红润，他的牙齿因奶白亮。西布伦必住在海边，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家是个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间，他看安息之处为家，看那地为美，便低肩背重，成为献供物的仆人。第一重点说，关于犹大的预言，描绘出基督的福音，基督的得胜8-9，基督的国度10，以及在基督里的享受和安息11-12。这三项真理是新约的摘要：得胜、国度、享受和安息。一，说到基督的得胜，犹大按诗意比作小狮子，预表基督是终极的得胜者。圣徒们，我们灵里有一位终极的得胜者，我们有可能成为得胜者，因为我们有那一位得胜者在我们灵里。 A 小点，基督在他的得胜里被预表为胜过仇敌，这说到犹大的支派。 A 小点，基督在他的得胜里被预表为胜过仇敌，并且享受掠物后在满处中蹲伏着的小狮子，这乃是基督在钉十字架时战胜他仇敌的一幅图画，也是他在升天里得胜所带来之满足与安息的一幅图画。B 小点，基督也是生产的母狮，生出许多得胜者做他的小狮子，召会就是狮子国，我们是小狮子。箴言28:1说，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义人却胆壮像狮子。因为我们里面有狮子，我们就能够胆壮像狮子，传福音，宣扬基督的得胜。第 C 小点，无人敢惹犹大，这表征基督复活与升天的可畏大能征服了一切。所以腓立比书2:9说，神将他升为至高，就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以弗所1:19-23，我们看到他生复活的大能，升天的大能，归服的大能，使万有归一的大能，这是不是很美妙呢？这四重的大能已经征服了一切。然后第二，说到基督的王权，他的国度，基督在他的权柄和君王职分中作为带来平安者而来，这平安者就是列国将要服从并顺从的那一位。以弗所2:14-15说到基督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就是犹太和外邦人中间隔断的墙，在他肉体里废掉那规条中诫命的律法，成就了和平，创造一个新人，他是带来和平者。 A 小点，权杖是国度的象征，指基督的王权，权杖必不离犹大，意思是君王职分永不离开基督，我们必须在基督的管制之下，为基督掌权，胜过撒旦、罪和死。所以我们需要 受基督的管制，在林中受那灵管制，受他的限制和约束，这神圣生命在我们里面的限制和约束。哥罗西书二章十九节，我们说到整个基督都是在他我们里面。二章九节说到基督就是神一切的神的一切都在基督。然后罗马五章十七节说到，我们是有洋溢之恩并洋溢之义的恩赐，使我们能够在生命中作王，胜过罪死和撒旦。一小点说，细罗亦带来平安者，指基督在他第二次来临时乃是和平的君，要给全地带来和平，给全地带来和平。他是和平的君，神的国不在于吃喝，乃在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哥罗西书三章十五节，保罗说，又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仲裁，你们在一个身体里蒙召也是为了这平安，且要感恩。意思就是我们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仲裁，让他在我们心中登宝座，作为一切事的掌管者和决断者，让基督在我们心中做平安。事实上基督自己就是平安，他化解我们的忧虑，解决我们的问题，带领我们，使我们能够赦免基督身体上所有的人。马太十四章二十二到三十三节，这里看到这些经节里讲到基督的平安，这是开始于主喂饱五千人之后，他就催门徒上船，在他已先到对岸去等他解散群众，他独自到上山去祷告，好叫他催他们上船，好叫他有更多的时间能够独自向父祷告，使他能够与父事一来执行国诸天之国的实际，来建立这样的实际。他需要更多的个人祷告。我们呢，我们要让基督更多在我们里面，就需要更多与父单独的祷告。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折磨，夜里是惊天，他在海上向他走去，门徒看见他在海上走去就惊慌，说这是个鬼怪，由于惧怕便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赞美主，彼得回答说，主，若是你，请吩咐我从水上到你那里去。他就说，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在水上向耶稣走去。你能想象吗？他走在水上向耶稣走去，他听主的话，他就专注在主身上，但是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他受打岔离开了主，他就害怕大风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对他说，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他们上了船，风就止住了。请听，当主在那里，就没有风暴，你的船里就没有风暴。我要在这里说的是，恐惧就是仇敌的名片。恐惧不是从主而来，乃是从恶者而来。你有恐惧，你要拒绝，靠着你里面的主，靠着你灵里的那灵，拒绝这样的恐惧，因为恐惧是撒旦的名片。约伯记三章二十五节，我说到我们不要惧怕。箴言三章二十五节说到你不要害怕。第三，由于基督的得胜和君王职分，我们能享受他做我们的安息，我们完全的平安和完满的满足。现在我们来到 A 小点，将我们的驴子，这里的驴子就是我们天然的人，或小驴，是小的驴子，幼驴，拴在 葡萄树上姊妹旅程结束，已经达到目的地。十一节的葡萄树预表活的基督充满了生命。圣徒们，我要再说，将驴子绑在葡萄树上。李弟兄说，这就是主恢复中的格言。世人他们受苦，他们奋斗，他们劳苦，他们想要达到他们的目标，但是我们已经达到目标，对吗？我们已经达到目的地，我们已经得，我们作为基督这葡萄树上的枝子，我们需要停止我们的旅程，忘记我们的未来，忘记我们的目标，因为我们已经达到目的地，我们已经在基督里了。赞美主。当我们第一次去以色列时，我们从埃及开始，从埃及到美地这段路，我们来到歌山地，很令人惊讶。即使在今天，歌山还是一片绿草，其他地方是沙漠，但是以色列人住的那个歌山地仍然满了青草。我看到驴子，那驴子有前面有一个巨大的磨石，而驴子呢就绑在这个石磨上，就绕着圈去磨磨。这就是一幅图画，这就是人生的一幅图画。你就这样打转，就像一只驴，你天然的人，你什么地方都没去，就在那里打转。我们需要将驴子绑在基督这葡萄树上，所以 B 小点说，将我们的驴子拴在葡萄树上，表示停下我们天然生命的劳苦和努力，安息在基督这活的一位里，他乃是生命的源头。因为基督已经得胜并得着国度，所以他成为我们丰富的葡萄树，做我们的享受、安息和满足。所以将我们的驴子拴在葡萄树上，表征停下我们天然生命的劳苦和努力，安息在基督这活的一位里，他是生命的源头。也许我们有要有这句格言，将驴子拴在葡萄树上，当然只有你自己懂这是什么意思，这样很好，我们可以跟人解释这是什么意思。 C 小点说，衣服表征我们日常生活中的行为，酒表征生命，因此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袍褂，表征我们的行为，我们的日常行事为人，泡透在对基督生命之丰富的享受中，泡透在对基督生命之丰富的享受中。在葡萄酒中洗衣服，在葡萄汁中洗袍褂，是表征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日常行事为人，泡透在对基督生命之丰富的享受中，使我们没有任何的皱纹。当我们这样在葡萄酒中洗衣服，我们就喜乐，我们就快乐，我们就被基督所因基督而满足，是不是呢？D小点说，眼睛因酒红润，牙齿因奶白亮，这是什么意思？看看这样的解释，我就把它读过去。眼睛因酒红润，牙齿因奶白亮，表征借着对基督丰盛生命的享受，从死亡变化成生命。牙齿的白亮指明健全健康的功用，把神的话当作食物接受进来，并说出他的话，使别人得着喂养。这是不是很美妙呢？第二终点，关于西布伦的预言，描绘出福音的传扬。福音的内容是犹大，现在我们来到福音的传扬是西布伦。一小点说，西布伦是海口，是加利利的一部分，是主耶稣开始禁止传扬国度福音的地方。马太四章 十二十三节说到他离开拿撒勒来住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境内靠海的加百农，这是要应验那些的圣言者以赛亚所说的，说西伯伦和拿弗他利地沿海的路，约旦河外邦人的加利利，沿海的路。所以第二小点说，西伯伦预表基督作为传福音者的海口，为着传扬神福音的输送和扩展。基督成就了一切要当作福音传扬的事之后，五旬节那天至少有120艘福音船，他们全是加利利人，从这海口出发去扩展福音。这是不是很美妙呢？提后一章二十一节，这里说到这样的经节也能应用在我们说到人被圣灵推动从神说出来的话，这就是我们说话的方式，我们声言的方式，我们是从神说，就是从神说出来的，被神推动从神说话。我们传福音不是用技巧，不是用花招，不是用舞台剧。你能不能想象保罗到帖撒罗尼迦他演戏去传福音吗？新约没有这样的记载，他用的是祷告、纳灵和话。我非常喜乐，有许多的福音传到前苏联地区，这是不是很美妙？那只是个例子，我非常的喜乐。李长寿弟兄来到这个国家，是像一艘大的货轮来到美国，满了这些丰富的事物，让我们能够听见来到这里，我为此满了感谢。第三，我们能成为加利利的传福音者，做福音的传知，借着祷告，请听，借着祷告，祷告是我们的凭借，凭着圣灵，这是第二，这属天之风的能力，并带着在话里是基督的丰富，这是三，从基督是海口航行出去，达到全世界。在五旬节有天上有大声音，有大如大风刮过，然后有舌头如火落在他们的身上，然后落他们每一个人身上。如果你读注解，那里就说那个舌头如火是在每一个人身上。我要来问你们，为什么是舌头？为什么不是耳朵？为什么不是鼻子？为什么不是眼球？为什么是舌头？为什么是这一个肢体？为什么？因为这表征，舌头表征这经纶能力的灵，主要是为着说话。我们里面有数值的灵，但是经纶的灵主要是为着说话，那灵乃是说话的灵，所以那里的人说，我们听到那灵所赐的发表，用各种不同的言语说话，他们是说真正的那些人能够懂的话，就是用他们自己的方言说到神的大作为。好，有一次李弟兄他在那里征战，就是那个错误的说方言，他为此征战。他在长老训练那个系列里面告诉我们，他这样分享到，他说有许多错假的说方言。有一次回家的路上，我们于杰利弟兄李建兄要我跟李弟兄说多说一点，多说一点。我就问李弟兄，他们说方言，这个舌头是天使的语言。李弟兄说，那你相信这个天使会乱说话吗？我永远忘不了他的回答。是啊，他们说的不是无意义的话，天使。 天使的说话也是说人的话。好，诗篇六十八篇十一节那里说到，传好信息的妇女成了大群，他们在那里分得掠物，所以我们传福音，我们带着福音而去，大好带着好信息去，我们就分得掠物，我们传福音得着掠物。我们天天是天天加给我美福的主，就是拯救我们的神，是当受颂赞的。这里的美福就是神自己做我们的救恩，所以我们能够将它运送出去给人。圣徒们，这里有一节说到六十八篇十三节，你们查一下十一到十三节，那里说到，鸽像鸽子的翅膀镀了白银，翎毛镀了绿黄色的金。我们所享受的掠物，我们运送福音的时候，这就是我们的福音，就是银子的翅膀镀了白银，翎毛镀了绿黄色的金。你不知道这是什么，你去看一看这些经文的注解，就会告诉你，鸽子的翅膀就是讲到纳灵行动的能力，镀白银就是表征基督，指基督在他的救赎里，而翎毛就是翅膀末端的毛，表征那升腾的能力，而绿黄色的金表征神在他神圣的性情里，而绿表征生命，黄表征神性，所以这里有生命和荣耀，这升腾的能力在他的救赎里，也有神的性情镀了绿黄色的金，这就是讲三一神带着他所完成的一切，作为这包罗万有的救恩，先被我们享受成掠物，然后可以分享给人。你可以查一下注解，讲得比我讲得好多了。第三，关于以撒家的预言是描绘教会生活。一，强壮的驴表征天然的人，卧着乃是在满足中安息，羊圈表征公会和基于律法的各种宗教。二，创世纪四十九章十四节的诗描绘真正的教会生活乃是福音传扬的结果。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天然的人在宗教的羊圈之间以外得以安息满足。地预表基督作为青草场，在教会生活中为信徒所享受。三，说在生命记三十三章十八节下半，摩西的祝福中，以撒家在帐篷里可以快乐。那里帐篷表征地方教会做基督独一身体的彰显，信徒在其中因对基督之丰富的享受而喜乐。然后四，说到这享受使我们愿意受基督做头的指派，完成我们的侍奉，这样的侍奉成了供物，献给主人，使他得着满足。信徒们，我英文诗歌905首，可以用495首的调来唱。我把这首诗歌读给你们听，这是何寿文教士所写的。有活水在那里涌流，黑暗就过去。我被主差遣与弟兄，英文907首，中文的650首，我主就给我这首诗歌。我不是我们随意走，乃是随主的引导，哪里活水方涌流，哪里心中方光明。这是不是我们的经历呢？我们来参加训练，我们有许多的挣扎，但是我们在这里心中就方光明。主在这里，我们不是自责的工作就能博他嘉许， 不是我们随自己就能做前线祷告，乃是那里的叹息，或者说更深的需要。如果我们答应不，当他听说我需要，就是坛上有礼物，也不能使他称好。我们如此向己死，与他一同活天上，如此奉献而服侍，他将自己做恩赏。这是中文诗歌650首，非常宝贵。让我们来读完第四大点，关于犹大四福音里的福音，西布伦使徒行传里福音的传扬，和以撒家教会生活应验在新约其他书卷里的总结，见于生命记33:19，那里说到要将万民列国招到山上，表征神的国，在那里他们要献公义的祭，也要享受海里的丰富。使召会主要是由外邦信徒组成，主要是由外邦信徒所组成。这里有一个破折号，马太13:1-1，并沙中所藏的珍宝，指隐藏在地里的国度。这表示福音国福音的传扬以及教会生活福音的结果，带进教会生活和国度生活的享受。这是不是很好呢，圣徒们？这就是雅各用祝福说预言来说到流便、西别、利位、犹大、以撒加、西布伦。让我们与身旁的弟兄姊妹祷告几分钟，鲍勃弟兄就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Thank you.